常观于净土，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跟大家谈一谈禅观与净土的观照篇。那么这个主题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提起一句佛号的时候啊，除了我们对净土功德的忆佛念佛之外，我们还要多一份的智慧的关照。那么为什么要除了皈依净土的功德之外还要多一份智慧的关照呢？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说明。净土法门，印光大师给他两个重点。第一个，他是他利门；第二个，他是果地教。他利门指的是我们平常的念佛，它能够使令我们消除灾障，增长福慧，是一些平时来说的。那么果地教指的是一些临终，我们能够启动弥陀的本愿而待业往生到净土去。也就是说，净土中不管是我们平常的消除灾障，不管是我们临终的往生，其实都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完全是弥陀本愿的摄受。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转他成智。所以念佛的人，我们只是把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功德成功的把它转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其实做了这件事情而已。那么转他成智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必须要感应道交了，就是我们一念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我们那一念的心跟弥陀的功德，它必须是心心相印，感应道交，这个是最重要的标准。所以感应道交是整个修行人共同的目标。不管你今天是念一千声佛号，念一万声佛号，重点在于感应。那么感应道交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要顺从本愿。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提起佛号的时候，我们的整体的身心世界跟弥陀的功德是相随顺的。其实顺从本愿把它展开来，应该包括两个重点啊，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两个重点。第一个，业力的顺从；第二个，思想的顺从。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你必须让你的业力，让你的思想是完全统一的。净土中的念佛人最怕的问题，就是你临终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很多的方向，没有统一。你一部分是要往生净土，一部分是贪恋娑婆。也就是说，你平常没有把你的生命的所有力量把它做一个成功的整合，这个是最糟糕的。我们跟弥陀的功德是有很大的距离，不管是从业力的角度来看，不管从思想的角度来看，佛是一个高高的 无上的法界，我们是一个凡夫法界，当然有所不同。但是起码你必须把你自己的磁场跟佛陀的磁场是调整在一个同一个方上，同一个道上。就是说没有人要求我们跟佛陀完全一样，但起码你们两，我们两个必须要走在同一个道上，走在同一个高速公路。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身心世界的业力跟思想跟佛陀的弥陀功德是同一个方向，这是很关键的。也就是说临命终的时候，你不管你无量的业力，不管你很多的妄想，它的方向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的。我们的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往西方倾倒，这个时候它才可能啊倒下去的时候是趋向西方的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修智慧的观照，其实我们的业力跟思想是很难顺从本愿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我们是经历过很多次很多次无量无边的轮回才有今生，而每一次的生命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很多的生死业力，也留下很多的颠倒妄想。而这个业力跟妄想，我们今生会在三界投胎，合理的推论其实它是随顺于生死轮回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如果不调整，就即将变成临终的障碍。所以我们净土宗，我们在临终之前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必须处理好你的过去；第二个，你必须好好的规划你的未来。我们不能否定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留下的业力跟思想，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不管它是好的坏的，你一定要概括承受。就好像今天的你，你要继承你的昨天，你昨天的很多行为一定影响到今天的你，你昨天很多的思想也一定影响到你现在的思考。所以在无量流转当中呢，我们在考虑规划未来忆佛念佛之前，你必须处理好你的过去。你没办法处理你的过去，你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为你被过去牢牢地控制住了。所以一个人不能走出过去，你就没有资格谈规划未来，你没有资格。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怎么面对我们的过去。至于怎么规划未来，那是我们第三个主题念佛篇跟第四个主题净土的往生篇，我们那个时候才来谈未来的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透过一种智慧的观照来处理我们过去生留下的生死业力跟颠倒妄想，使令他临终的时候不障碍我们啊，先好好的面对过去啊，我们以后的下一堂课再来谈谈规划未来啊。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观照篇的主要的宗旨。好，我们看讲义。那么观照篇呢，入文分三：一、安乐道；二、解脱道；三、菩提道。啊，我们这次呢有三种观照。安乐道的观照呢，就是透过业果的观照啊，先调整我们的业力，使令我们生命能够趋向安乐。我们很难在极度痛苦极度受伤害的时候往生的，很难的 所以假设你的生命的道是走在痛苦道，尤其临终的时候你是所有的罪业起现行，你很难往生，你很难往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祈求愿我临终无障碍。所以你临命终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安乐道要现前。所以我们必须处理我们很多重大的罪业，这是你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解脱道。我们临命终必须在从贪恋娑婆的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但是你不能使它活动，它必须在调伏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道关照，我们临终的时候解脱道要现前。你临终的时候安乐道解脱道现前，大概就往生没问题了。但是为了让往生的品位更殊胜，我们再谈第三个菩提道，就是成佛的心要现前，这最好的。我们不是为了自身的解脱，我们为了一切法界众生的成就，为了度化一切有情而往生，这个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往生的心能够跟成佛的心能够成功的结合，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临命终的时候如何让我们生命的三种道现前，安乐道、解脱道、菩提道现前。这个时候提起佛号，万修万人去。那么当然这三个都必须要做智慧的调伏跟引导。那我们先今天呢先跟大家谈一谈安乐道啊，如何让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是一种相对安稳快乐的状态啊。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总标，二别名，三结释。先看总标啊。那么我们请把它念一遍啊，请合掌。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因心中的思想，缘善恶业力，福德是安乐之本，智慧是解脱之门。
那么我们讲安乐道之前呢，先了解三个观念。第一个，生命是怎么来的。佛法把生命分成两块，一个是有相状的，一个是没有相状的。有相状的叫做缘起，没有相状的叫做空性。空性这块我们就不谈了啊。我们先谈谈有相状的这个相状啊，是由因缘而生起的。所以我们今生的生命并不是父母给我们的，是由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因缘的组合而现出来的。这第一个啊，就是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条件的啊。那么我们能够谁能够掌握因缘，我们就能够掌握我们临命终的状态啊。那么什么是因缘呢？看第二块，因就是我们心中的善恶的思想，缘就是我们过去生所累积的善恶的业力。所以我们临命终的时候，第一个业力现前，第二个思想现前，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临命终他一定会把我们今生所有的因缘做一个总结啊，腊月三十算总账。那么因跟缘他管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福德是管的安乐，智慧管的是解脱。也就是说我们今生当中你的业力是决定你的快不快乐。临终的时候你是在很安稳的状态身体没有病痛是一个很安稳的在床上躺着，还是在一种很吵杂的状态，身体插满的管子的状态，那么这个就跟你的善恶业有关系了。你临终的时候是在一种非常大的刺激伤害下往生，还是安稳的情况之下往生，这个是由业力决定的。 第二个，你临终的时候是在一种很正念解脱的情况往生，还是在一种对娑婆世界贪恋不舍的情况之下往生，那么就影响到你的解脱了啊。所以业力管的是快不快乐，思想管的是你解不解脱。从净土宗的角度，从临终的角度，这两个都必须要。一个净土宗的人，你平常有痛苦，不障碍你往生；你平常打妄想，也不一定障碍你往生。但是临命终的时候不可以。你临命终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你的善业起现行。你临命终的时候必须要正念起现行，这两个因缘都必须要成就，你提起佛号才能够顺成本愿，才能够把你的佛号统一方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没有障碍。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透过你平常的修行，重新调整你过去的业力，重新调整你过去的思想，让你临终的时候是善业起现行，让你临终的时候是正念起现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一切法因缘生嘛，你把条件记住的，它就结果就出现了。当然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想做，那对不起，那就由过去的业力跟过去的思想来决定。合理的推论，一个人不调整业力，一个人不调整思想，你很难临终是安稳解脱的状态往生。那么就算你提起佛号，你也很难往生了，因为你念佛的力量是今生才开始栽培，而你留下的过去生留下的生死业力跟颠倒妄想，是多生多劫的欣喜所成就，它是熟境界。你念佛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你用你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去抗拒你无始劫留下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调整你的过去，你就会被过去的业力思想破坏了，这就是很多人不能往生的原因，因为你忽略了你的过去，他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临终之前，虽然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感应道教的憎恨是忆佛念佛，忆佛念佛，但是忆佛念佛这样子的一种强烈的皈依心，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下，一个身心安稳，第二个正念分明不起颠倒的情况之下，这个忆佛念佛才有意义。所以调整我们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我们的过去，调整我们过去的业力跟思想，就变得很重要啊。好，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我们看第二段，那么我们过去到底我们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什么样的力量啊？必须要去调整。现在我们来好好的了解我们的过去啊，因为你不了解过去，你就很难去调整它，因为你不了解它，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们的过去啊，有三个重点留下来。我们先看我们过去的第一个，第八识意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业力。第二个，第七识的思量，我们心中的一种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一种佛法二执。第三个就是第六意识，对不起，这个第请改成前六识啊。这个前六识的感受跟思想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生在无量劫的流转当中啊，留下的三个力量。 首先我们来先谈谈易熟这一块。其实易熟啊，它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啊，业力跟果报啊。这个易熟事啊，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这个第八世这个仓库啊，它呢负责储存我们的业力，就是我们每一期生命的造业都是生灭无常的。你看你去布施，这一下就过去了吧，十分钟做完了。你去拜一部八十八佛，哎，五十分钟拜完了。业力是无常的，一下子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行为消失以后，有一种功能被记录下来了。被谁记录呢？被第八识记录了。你每一个动作颤挪颤挪的，形成一种善恶的功能。所以第八识它是非常的精准的，把我们过去生所有的业力都保存下来了。当然有些已经得果报了，那就消失了，但是有很多还没有得果报的，这个就是要注意了。第一个就是它储存业力，第二个，当这个业力储存到一定能量的时候，它会变现果报，它会变现果报。那么净土中的人啊，面对第八识啊，你必须在临终的时候，你要让第八识啊，它从业力要变成果报这个情况啊，你要阻止它发生。所以你不能够把自己的业力变成非常的炽盛。比方说有些人临终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开始助念，这个人就走了，他连助念的时间都没有，他连助念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把业力弄得很炽盛啊。所以一个生死业很重的人啊，他基本上连他临终的时候要准备提起佛号的时间都来不及，就得果报了，这个是不好的，因为他业啊造得太强烈了，他连临终助念的时间都没有机会了。所以第八识注意，你必须要检讨你的第八识，不能让他有强大的业力。这个待会我们说明如何把这个业力把它降低啊，这个降低第八识的势力，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因为当第八识得果报的时候，那你就去投胎了，你怎么跟弥陀感应道交呢？啊，所以这第一个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处理我们的易熟事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处理我们的思想，就是第六意识。啊，当然第六意识的思想，其实凡夫的思想是受感受的牵动啊，这前五识啊，啊眼耳鼻舌身啊，这前五识呢会去取这个外境啊，啊眼睛取这个色尘，耳根去取声尘。那么当然这个外境就是由业力变现的了，他把这个外境可乐不可乐的果报取来以后呢，交给第六意识去想象分别，就创造一个思想出来。所以这个思想临终的时候不能起颠倒，一个业力一个思想啊。但是其实业力它是一个个体，思想也是一个个体。其实在唯识学想说，一个人为什么会启动我们的生死轮回，单有业力不可能，单有思想也不可能，一个人只有生死业力没有打妄想，他不可能去投胎的啊。一个人只有打妄想，他没有生死业力，他也不可能投胎。当你的业力跟妄想结合的时候，这个是生命中最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就是你启动的生死轮回的力量。为什么业力跟思想能够结合呢？它有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个第七意识，这个自我概念。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他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他有一个行为的业力在那活动，但是跟你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你执着这个人是我的儿子，你的执着，你开始起这个相的时候，哎，他的行为就更会影响到你的情绪了，因为你产生执着了，所以他的好的行为会让你快乐，他痛苦的行为，他不好的行为会让你痛苦，因为你把业力跟思想之间产生了一个成功的桥梁，就是执取。业力他为什么会进入到你的心中？因为你执着他。圣人为什么他在承受快乐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如如不动？因为他不取一相，是 啊。所以第七意识的可怕，可怕在他把你的生死业力跟颠倒妄想把它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第七意识我们也要谈一谈啊。所以我们过去生留下的三个问题要处理。如果你临终无障碍的话，第一个，你必须要透过拜忏、发愿，啊，忏悔皈依发愿来处理你的业力。你必须帮到你的生死业力轻薄一点。诸位，我要警告所有净土中的人，待业往生是有条件的，有些业是可以带，有些业是不能带的。如果你把这业搞得很炽盛，它的活动力很强，对不起，你带不走它的，它把你带走。临终的时候，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你必须要忏悔。我们必须让楞严经说的，让业力沉淀下来。如果你把业力搅动得很炽盛，你根本没办法把它带业往生的。所以你首先你要读一个第八识的问题啊。第二个思想问题，如果你根本贪恋娑婆，你根本不想走，阿弥陀佛是不可能把你强迫带走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吧，也没有顺从本愿嘛啊。所以第二个思想的调伏，第六意识思想的调伏，爱取，我们要做第二个问题，调伏思想。第三个就是第七意识的执着，我们要做三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有三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业力的问题、思想的问题跟执着的问题，这三个都必须要去谈。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前世今生啊这本书里面啊，讲到这个轮回的问题啊，他里面讲一个小故事，叫凯撒林居士啊。这个凯撒林啊，这算是一个外国人啊哈。他做小女孩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啊，他特别怕水，他的身体跟水一接触啊就非常恐惧，严重一点就昏倒。那这个很严重啊，这个水是我们的必需品啊，你必须要去喝水，要去洗涤身体，都得耗水啊。所以他没办法突破啊。这当然跟他的业力有关，跟思想有关，当然业力跟思想的结合跟执着有关系。后来他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帮他催眠，就把他的他，当然催眠是有他的方法的，他就进入到他内心的世界去找原因了，结果发觉啊有两个原因呢，构成他这个结果。那事出必有因嘛。第一个，他曾经有一生他跳到海里面去啊，为了救一个人啊，结果在海里面溺毙了，所以他的死亡跟水有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曾经得到一个烈士麻风病的病啊，就是没有药可以治的，那个时候没有药可以治的啊，那种一个村庄的一个传染病，而这个病毒的传染是从井里面的水引申的， 那么那个村庄人为了怕传染呢，就把这些得病的人都关到山洞里面去，把山洞给封死了，让他们自生自灭。那么这个凯撒琳前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非常痛苦，而他的痛苦来自于水，所以他对这个水起了很大的诅咒跟称谓。所以在第八世当中，他有两个很严重的业力跟思想都跟水有关系，所以他今生起现行的时候，他触动了这个业种子，所以他被怕水。但是他后来被催眠，他说哦，原来这个都是一个假象，它不是你本来的东西。我们讲啊，知妄则离，离妄则觉，所有的东西它要欺骗你，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必须当真，你必须当真。它出现一个影像，你认为这个就是我的思想，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就跟着他走了。当你知道这个影像不是你本来的东西，你开始拒绝它的时候，它就自然消失掉，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我们的自信本来清净，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业力都是后来有的。那么后来有的东西为什么变成反客为主，不断的牵动你呢？因为你当真了，你认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人透过催眠以后，他看到他的过去，其实他过去留下了一个影像，他知道根本不是真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突破了。佛陀的出世其实就是做这件事情，让你看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是智慧的关照。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去改变你的业力，因为那是一个已经造了，所以佛法的处理问题就是靠智慧，就是透过四修的忏悔，透过理观的观察，就告诉你自己它不是真的，你必须跟它切割，你必须拒绝它，不随妄转。所以说业力跟思想的结合是透过执着来做一个桥梁，你把执着给破了，业力也不能成事，妄想也不能成事了。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处理这个执着的问题。好，那么我们在讲安乐道之前呢，先讲第一个业力这一块，我们看丙二的别名啊。那么业力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过去生所造的各式各样的善恶的业力，我们分成三块来认识。第一个，它是怎么形成的，业果的形成；第二个，它是怎么相续的，业果的相续；第三个，你如何去转变，业果的转变。我们先看看这个业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自信本来清净，那么为什么就会在生命当中会产生一种力量，让我们快乐，让我们痛苦呢？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于前师弟论依五相立十业道自信差别，所谓事意乐烦恼家行就近等五相，若五相具足，即是满业道所摄；若五相不具，即是非满业道所摄。一是即起杀生等业所依处事；二意乐，即于造作业行所依事上生意乐之想；三烦恼，即造杀生等业由贪等烦恼相应，或总起或别起；四家行，即于造作之业或已作或教他作，于彼所起之方便；五就近，即于造作之业或当时圆满或于后时圆满。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业力的形成。在一节四定论上说呢，一个业要形成啊，这个业呢的内容有十种业啊，身业呢杀盗淫，口业呢有四个，两舌其意妄言恶口，意业有贪嗔痴啊，构成我们身口意的十种业力。那么这个十种业力要产生呢，有五个条件，就是四意的烦恼加行究竟啊。当然这个地方偏重在罪业这一块。那么这五种具足，这个业的结构就成立了。这五种有一个不具足，或者两个不具足，或者是多个不具足，只要一个以上不具足，这个业的结构就不能成立啊。那么哪五个呢？我们先看第一个，是业的成立必须有所缘境，就是呢你杀生必须有一个对象。比方说你坐在那个地方打妄想啊，你很想去布施，你很想参加法会，结果你没有去，这个业不成立啊。你很想去骂一个人，结果你也没有去做，也不能成立，因为你没有所缘境嘛啊。所以业力的成就，不管善业恶业，它必须要有一个对象，一个人事地物等对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意乐，你必须要有一种想法，也就是有一个造罪的一个动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主动性的希望去做的，而不是被强迫的或者无意间造作的，他必须有一种主动的思想出来，这第二个。第三个，从罪业的角度，他必须有贪嗔痴的烦恼的活动，或者是三个一起活动，或者是个别的一个两个啊单独的活动啊，总之他必须有烦恼的活动。第四个，他必须有身口的行为啊，加行啊，或者你自己做，或者你叫别人去做啊，有各式各样的方便，就是有一些实际的行动。第五个，你必须把它做圆满啊，或者是后时，就是过一段时间圆满。比方说杀人命断啊，乃是一布施，对方要接受，这才算啊。所以一个业的成就，在唯识学他提出的五个条件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抓住主题的啊，意乐，这个最关键的。意乐，它决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业造的是不是很强烈？第二个，这个业它是不是会产生相续的力量？这个最可怕的啊，它是不是会不断的增长广大？佛陀曾经把这个意乐啊，在造业过程当中啊，佛陀讲一个譬喻，用马车做譬喻。他说造业当然有一些思想跟行为，但是你的思想你是怎么想，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当时是怎么想的，是那匹马。你布施是怎么想的，你是可怜他，哎，你去布施啊，或者是你只是炫耀你自己的了不起去布施，这又是一个业啊。所以这个就决定了你这个业的强弱的第一个，第二个业的方向。那么你其他的行为就是那个车子，所以决定这个马车方向的还有速度的当然是那匹马了。几年前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呢他可能领了一笔这个奖金啊，他就护持的这个中部的一个道场， 当然他据他的描述啊，他扶持这个道场的心啊，是扶持三宝的心，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道场要盖大殿嘛，他供养钱出去了。但是后来发生九二一大地震，这个大殿被破坏了，破坏了以后他非常懊悔啊，他说早知道他就不应该去布施了，这是布施的就白费了，他非常后悔，他说他的功德因为地震破坏了，他就来找我。我说你的布施的功德果然是被破坏了，但是不是地震破坏的，是你后悔啊。因为你这个业，你布施的时候你是一个护持三宝的心嘛，你为业为什么能够相续到现在，就是那个心嘛，你现在把那个相续的心给破坏了，后悔的可怕是你破坏那个善的意乐。诸位，一个马车当这个马消失的时候，这个车子就没有意义了，它这个业就不能得果报了。这个业，一个静态的业是不能得果报的，所有的善业恶业要得果报，它必须是一种活动的状态。种子即现行，现行新种子，它必须要烁烁现行，声声耗耀，这种业才可能得果报。当你的，虽然你今天的布施当时是一个好的意乐，但是你后来后悔以后，你把这个当时那个好的心给破坏，因为你后悔就是把这个心态破坏了，断相续心了嘛，结果你业变成一种静止的状态，虽然是善业，但是它很难得果报了，除非你以后继续布施，再去同类的业去激发它，否则这个业它很难得果报了。所以诸位，忏悔不是忏悔那个业力啊，诸位，是忏悔那个心态啊，这观念在这里了。因为它的成立是由意乐来带动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那个业力要变得增长，你必须加强那个意乐，你做完以后要不断的赞美你自己的行为，要赞叹那个意乐，让意乐强大，让这个马，也就是说你想希望这个马车跑得很快，你必须要那个马加速嘛，而不是车子嘛。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形成业的时候要注意哈，心为业主，就是那个意乐啊，你有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后面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业力了啊。你没有掌握这个业力成就的重点是那个马，那你说这个业力，这个业力是无始劫造的，你无量劫的生命留下的业力，你短短几十年怎么处理啊？你如果不抓住重点，那么你过去造的业，去虚空遍法界不能容受，短短几十年的修行去改变无量劫留下的业力，只有一种可能，抓住重点。因为每一个业都有一匹马，你就要帮我处理了。虽然有无量无边的车子，那不是重点，你把那个领头的马掌握住了，这个车子就听招呼了啊。所以我们在忏悔业障之前，先抓住业是怎么成立的，是意乐带动的。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啊，比方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家里面开车到公司去，你下班的时候再从公司回到家里面，你一天下来，你看你这个轮子压死多少蚂蚁，有没有？这个是杀业吧？这个是什么业？是善业还是恶业还是无忌业？对了，无忌业。因为你没有意乐嘛，你当时并没有想要去杀害众生的想法嘛，你当时是怎么想？你是想要去上班嘛？所以这个业有没有？有，但是它不能产生一种轮回的力量，它顶多也是当别的业得果报的时候，它做一个配套，就是影响你的别报， 但是它不能独立的让你去轮回，不可能。无记业它不能主动的得果报，不可以，因为它不能影响总报，它只影响你别报，就是当别的业要启动的时候，它顺带其他的业去让你在这一期当中啊短命多病，但是它没有主动启动轮回的力量，没有，因为它没有马嘛，它只有车子嘛，这个车子只能够挂在其他的马上啊，在你一期生命当中影响你个别的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心态多重要了。所以一个会忏悔的人，他知道关键在那一念心，是改变你的心态。好，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业力的成就，我们建立这个概念，我们后面再来谈谈怎么样来改变业力。好，我们休息10分钟。